Hello， 大家好，我是 Neil。这一集前面呢，因为我铺垫了一下，没有直切主题，所以要大家耐心的听一下。那前几年呢，元宇宙的这个概念是非常流行的。那好笑的是，我有一次开车呢，我听到一个当地的电台，他都能聊到某某产业园要举办元宇宙的这个医药大会，要把医药大会搬到网上来，增加这个虚拟会议的次数，提高大家开会的效率。那又过了不久呢，这个 AI 开始盛行了起来。那严格来说呢，是重新的盛行起来，因为第一次这个 AI 震撼人类其实是当时李世石和输给 AlphaGo 的时候。那当时呢我们在一个有边界内的游戏是终于的在我们认为的最难的一个游戏里输给了这个 AI， 我们才意识到可能人类理解的围棋最后以及和胜率最高的围棋它不是一个东西，人类理解的围棋还是肤浅了。那在那之后呢，很多东西就开始改变了。那 AI 开始不断的发展，对于医药医学有冲击了，对于自动驾驶有冲击了，对于文字的生成有冲击了，甚至对于战争都产生了冲击。那唯独现在来看呢，对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最大的冲击是没有对股市有任何的冲击，就是对于人类投资这件事情 AI 是还不能去做到比人类好的，因为投资是一个无边界的游戏， AI 只能在有边界的游戏里战胜人类暂时。那就像刚才提到的那些事情， AI 在某些领域已经可以做到远超人类，甚至是实现了部分创造性工作的一种状态了。那也打破了一些以前我们认为 AI 只能做刻板印象工作的一些事情，就重复工作、劳动工作的事情。那最近呢，《The New Scientist》就刊登了一篇这个新闻，写到说 AI 可以比人类要更快地复制一些气味化学成分，并且可以把这个气味随时间散去的这个因素考虑在内，同时还能探索新的气味化学元素的组成。那我们是可以从方方面面都感受到 AI 的冲击的，它不像当时的元宇宙那样虚无缥缈，或者说需要一个很大的一个设备让你戴头上才能实现，对吧？像一号玩家的那样的一个场景，其实现在来看的话是有点扯淡了。那我现在对于正式文本类的这个回复都已经基本上是用 AI 来撰写了，因为它做的又快又好，而且不需要我带有太多的个人风格嘛，这种回复，那 AI 就同时又可以学习我的一些回复的口气，只要样本足够，它完全可以模仿我的这个回复风格，它基本上连我的声音以后都可以模仿了，所以我感觉我很多事情都可以扔给他做。那作为一个父亲呢，最近我看到鲍小博他做了一个事情，就是用 AI 复刻了一个自己女儿的一个形象，对吧？那我觉得这个是 AI 必然会走到的一步，而且有可能是不可逆的一个趋势。那去年呢，我们看到这个 ChatGPT 仍然只停留在自然语言的层面，今年我们看到了它推出了 Sora 这样恐怖的这个模型，它可以在这个自然语言的描述下生成一分钟的这个视频。那我们在有生之年 AI 还能做到什么样的程度，现在不好说，但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说，要模拟一个很难区分真假的一个东西出来已经是近在咫尺了。比如说我们要生成一段这个你逝去宠物的视频，你分辨不出来真假，这已经完全可以做到了，我觉得只要在几年内，只要你有足够的样本学习，你有这样的诉求， AI 就完全可以满足你。那当我们问到说 AI 会不会对普通人类的生活造成冲击的时候呢，我觉得最大的冲击不在这个技术层面了，已经因为技术已经是在一个明显的非曲线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路径上了，现在最大的冲击反而是人类道德层面上的一些东西，就是如果我们没办法分辨真假了，那就回到了这个黑客帝国里面一个经典的问题，就是你要红色药丸还是你要蓝色药丸。那如此一来呢， AI 就变成了切实的生产力，会有大量的人消费这些无法区分真假的内容，反正你也分不出这个真假了嘛，那有区别吗？所以 AI 呢就会消耗大量的电能和芯片，这种新的这种曲线的这种技术呢 也会生产出更多的工种出来，因为总有些东西是这个 AI 也没办法满足人类的，对啊，我们肉身依然是需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那黑客帝国那样直接的接入大脑那样的虚拟空间，我估计暂时还有点遥远。那所以呢，我觉得 AI 已经开始一步一步的彻底的改变我们生活了。那未来学什么专业呢？什么工作可能会被 AI 淘汰掉呢？什么样的工作可能会在 AI 的时代爆发呢？又变成了新的一个焦虑。那流程固定，工作重复，可以交给机器完成更好的那些工作，显然是很快就会被 AI 淘汰掉。但这里会有一个新的思考，就是如果我们用 AI 来制作视频内容，新的一些这个内容，现在我们制作的内容其实很多跟这个电脑制作的内容、 AI 制作的内容已经区分不出来了。最近有一个调研就已经显示了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去访谈美国人，发现十个人里面可能有七八个人都分辨不出来这个哪一个是 AI 做的视频，哪一个是人类做的视频。那所以我们的价值在哪里？那比如说一个妈妈做一个视频博主，她持续的分享这个孩子的家庭生活，对吧，提供暖心的内容，从默默无闻到有十几万的粉丝。那一个 AI 它可以学习无数个这样的妈妈上传的内容，它也可以模仿制造出相同的内容出来，真假难辨，也迅速的获得了一些粉丝。所以这两个例子我想对比的这个原因是因为我想问我们的价值在哪里。因为我们人类做的内容可以给人类消费，那 AI 做的内容也同样可以给人类消费，而且你分不出来。那这个答案很可能是很复杂的，我们要接受一个现实，就是 AIGC 可能会成为一股和人类产生的内容混在一起的一种状态。那当然现在有很多人说我们要求这个政府啊和有关机构啊公司啊对于这些 AIGC 的内容打出这个标签，对吧，这是机器生成的内容。但是很可能最后你很难去杜绝这个情况发生，因为有些人是混着用的。那好消息是我们过去是怎么样做内容脱颖而出的，估计未来还是会怎么样脱颖而出，这一点可能是没有改变的。因为 AIGC 不能改变人类消费逻辑这个存在，对吧，你怎么样消费内容的这个逻辑是在未来还是继续会怎么样消费它你在同一个消费理念逻辑之下跟 AI 在进行竞争。这并不是说它就是可以用这个算法去无穷无尽的试错，因为你只能是通过人类的这个消费逻辑去看哪个地方有些视频是谁会看的，哪些书是会有人看的，哪些这个电影是有人看的。但这会诞生出一个新的问题出来，就是很多内容其实在一开始都是没人看的，但它并不代表它没有价值，因为内容有这个复利积累的一个效果逻辑，需要一些年和时间来沉淀才会显现出来。也许就像我上面讲的，对吧，一个母亲分享这个家庭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就非常符合这个逻辑。那 AIGC 是如何呈现出这种人性的陪伴和这个内容的复利这种效果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人类可能更擅长干这件事情，因为人不是完美的嘛。那所以我们干的这个事情如果是不需要动脑筋的机械式的输出的这种不带思考不带情绪的，那你可能要担心一下 AIGC 会直接取代你了。那但是呢，我刚才讲的这种 AIGC 可能只能部分的抄袭你，但是它很难去就是从算法的逻辑上来不停的就是制造出这样的一些内容出来，因为这些内容在机器看来很可能是无效的，在一早期的时候所以你仍然拥有时间复利的这个优势存在你这一头。好，这期就聊到这里，拜拜。